哈利路亚，大家平安。今天是安息日哈，兄弟姊妹会当来聚集，来敬拜神，感谢主。咱对赞美开始哈，搁再继续，这个启示录的讲解，甲研究。希望大家会当花时间来参加。咱的执务会哈，咱的负责人会有决定。这摆讲是会甲顶摆无同款。咱顶摆是对拜三、拜四、拜五、甲拜六结束。咱这回为着要予咱暗时袂当来参加的人会当较侪参加。所以教会真用心要来改做星期日，就是明仔载上午咱同款从拜三拜四的课伫明仔早起来补足所以望咱若有趣味的人明仔载会当继续来参加呢。好了我们这一次的讲习是从第八章开始昨天晚上我们已经详细的跟大家谈第八章的道理我简单的复习一下记得上一次我们谈到第七章，这个第七章是东方日出之地有一位天使出现来盖印，那受印的有144000人。这个东方日出之地拿着永生神的印来盖印的天使就是主耶稣，也象征现在的真耶稣教会，就是神的使者。真耶稣教会从世界的东方出现，也就是1917年在中国的北京来建立真耶稣教会。真耶稣教会出现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有永生神的印，就是有圣灵有圣灵同在。所以当真耶稣教会出现了，就已经进入末期开始来盖印。所以许许多多归入真教会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受这个永生神的印，就是得到圣灵的印记。那为什么需要在这个第七章在第七印第八章就是开第七印，在开第七印之前要盖章呢？原来第七印就是灾难所有的大灾难大概都集中在第七印。所以我们知道在末期末日之前，这个灾难一波一波一项一项的临到世界上的人。神为了从这个世界上分别他的选民，所以特别来盖印特别来盖印，也就是有圣灵与我们同在做印记。在将来开第七印的时候这个大灾难临到的时候，我们能够躲避能够受到保护。所以昨天晚上我们说第八章就是羔羊揭开第七印这最后一个印之前就要做这个盖印的工作。所以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八节这一段是很重要的，那也象征现在这个时期就是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所以我们真耶稣教会出现我们常常鼓励弟兄姐妹要被圣灵充满，要 求圣灵来盖印在我们的身上啊。那目的就是要应付第七印的大灾难。昨天晚上我们谈第八章，就是神揭开第七印。我在上一次有谈过啊，我们启示录啊有三个重要的真理，一个是七印，一个是七号，最后一个是七碗啊，七印、七号跟七碗。那从第六章一直开啊，开到第八章，就是最后一个印了。那最后一个印就是第七印打开的时候，有什么现象呢？啊，就是有七位天使拿着号筒要吹号。所以原来啊，第七印的内容就是吹七号，啊，吹七号。那昨天晚上我们根据第八章，啊，天使已经吹到第四号了。啊，一二三四号，因为昨天晚上有一些人没有来哈，吹第一号就是地面战争发生了，而且是局部性的，是三分之一，是局部性的地面战争发生。吹第二号的时候，就是局部的海上战争发生。吹第三号的时候，就是局部的空中战争发生，而陆海空都已经发生，但是这个是局部的，是三分之一，不是全部。那第四号呢，就是因为一二三这个三号的灾难呢，的战争就影响第四号日月星光线三分之一啊，黑暗的啊，这个大概是我们昨天晚上所谈的哈。现在啊，我们要复习一下第八章的最后一节啊。我们请看第八章的最后一节，叫十二章十三节。十三节，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并听见他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或在或在或在啊。这一节啊，跟下面啊九章以后非常有关系啊。昨天晚上我有说，这个鹰飞在空中的鹰，虽然有许许多多不同的解释，但是最正确的解释，这个鹰就是信徒，你我就是属灵的鹰。为什么用飞？也就是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所有基督徒，属灵的基督徒，要迅速的啊，飞快的把这种福音警告向全世界的人来宣告。所以这个飞在空中的鹰是指着信徒利用空中各种电子媒体来向地面上的人发出警告。那这个警告怎么说呢？他说还有三位天使要吹其余的号。其余的号，因为昨天晚上开到啊，吹到第四号嘛，所以其余的号就是五六七这三个号。还有你们住在地上的民，这个你们住在地上的民呢，不是信徒，不是你，不是我，这是还没有信主属于地面上属罪恶中的这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们就是住在地上的民啊，有别于我们这些住在天上的民啊，是不同。那么其余这三个号呢，要吹，然后住在地上的民呢，就有祸在祸在祸在。这三个祸啊，三个祸在 不是指的三次世界大战，不是的啊。虽然以前呢，有长辈啊，这样的解说，但是啊，黄长老认为这样的解说是错的啊。这个祸在，就是第五号、第六号、第七号。简单的说，就是第五号的灾祸、第六号的灾祸跟第七号的灾祸，有三种灾祸要临到世界，所以叫祸灾啊。这是昨天晚上啊，我们在最后一节所谈的。好，那么今天我们要从第九章开始。第九章啊，就是这三个祸灾的第一个祸，就是第五位天使吹号。好，现在请看九章的第一节啊。如果各位有带课本来，你们就看130页以下，130页以后，这就是第九章的解释啊，当随时啊先可以做参考哈。主要的还是听我来讲哈。第九章第一节，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颗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我们在这个解释这个启示录啊，都是灵异的解释啊，有很多是圣经有告诉我们啊，我们是这样参考圣经来解释啊。那我在前面已经声明过啊，这些解释啊不见得全对啊，但是因为这是未来的事啊，所以解释给大家做参考啊。那不是100%，因为这是预言啊，这是意象，我们不能肯定说这个100%解释的对，没有这个意思。但是呢，我们是尽量朝着圣经的原意啊，解释给大家做参考啊。好，第一节，第五位天使吹号，那个吹号就是警告的意思，灾难的警告。我就看见这个我就是约翰看见一颗星从天落到地上。这颗星是什么呢？这颗星啊，就是撒旦，就是撒旦啊，魔鬼。好，请看以赛亚书14章。以赛亚书14章12节，以赛亚书14章12节，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啊？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那一直看一下省略啊，自己看。这里有说到一颗明亮的星，它是早晨之子，它从天坠落。那底下再详细看了，原来是在描述犯罪的天使啊。所以一般呢在解释撒旦的由来啊，就是引证这一段，这是魔鬼的由来。那魔鬼就是犯罪的天使，然后被神从天上打落啊，被推倒啊，摔倒在地上。所以这里说明亮之星啊，你何竟从天坠落呢？这一颗明亮之星就是撒旦。因此啊，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章啊，我们再看一下路加福音第10章18节，罗加福音10章18节，10章18节，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坠落，像闪电一样。”主耶稣说：“看到撒旦从天坠落。”这撒旦从天坠落像闪电， 就是我们现在要看的启示录九章第一节这一颗坠落的心啊。所以启示录九章第一节，这是看见一颗心从天落到地上，就是撒旦从天被甩落地上啊。好，再看下面说，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我们知道无底坑管底的人是神啊，本来是神。那么最后第五号的时候啊，就把无底坑的钥匙啊暂时交给撒旦。那什么是无底坑呢？啊，我们参考一下路加福音第八章，什么是无底坑啊？路加福音第八章三十一节，三十一节，路加福音第八章三十一节，第八章三十一节，魔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去。魔鬼知道如果被下到无底坑，就是永无宁日了，见不到天日，就绝望了，就黑暗了。所以魔鬼央求耶稣不要叫他们到无底坑，意思是说他们时间还没有到，要等到世界末日才全部被丢到无底坑。可是现在还没有到，所以魔鬼央求耶稣啊，暂时不要叫他们到无底坑去。所以无底坑可以说是撒旦的拘留所啊，拘留所。我们一个人犯罪哈，不是马上被法院判到监狱，不是。有时候在警察局啊、派出所暂时拘留一天两天啊，等候判决，等候这个罪的宣判，然后该怎么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是死刑，这样子宣报先宣告。那撒旦知道他一定是到地狱去的，可是还没有到世界末日之前，有一个无底坑啊，是专门在拘束那些犯罪的撒旦。所以魔鬼央求耶稣暂时不要叫他到无底坑啊。所以这里哈，九章第一节的无底坑就是撒旦的拘留所。那无底坑的钥匙，这个钥匙啊就是开关，开关呢就是指的权柄啊，就是掌管无底坑的权柄呢，这个钥匙呢就暂时交给撒旦。无底坑的开关本来是主耶稣掌管的，可是现在因为吹第五号了，要透过这些撒旦来混乱世界，来危害世界，所以暂时给他钥匙开了，然后撒旦呢就到这个世界来执行第五号的灾难啊。然后第二节，他开了无底坑哦，这个钥匙是神给他的哦，暂时啊能够打开就出来了，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这个烟呢一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天空都因着烟昏暗了。当无底坑的门盖子被打开的时候，那有非常大的火炉的烟呢从里面冒出来，冒出来之后呢，整个天空日头就乌烟瘴气了。所以当最后这个第五号吹的时候，撒旦要暂时从无底坑被释放啊，开始来危害世界，扰乱世界，让世界更黑暗啊，整个乌烟瘴气啊，不管是人心啊，社会上都变成啊非常的昏暗了。好，再看第三节， 更可怕的就是从这个无底坑里面呢，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那无底坑打开之后啊，就蝗虫就飞出来了，是从无底坑飞出来的蝗虫。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蝗虫是什么啊？那很奇妙，蝗虫啊本来是不会伤人的，可是第五号从无底坑飞出来的蝗虫呢，却有能力，好像蝎子的能力一样。蝎子就是疙瘩糖啊，疙瘩，就是有毒的啊，被蛰了，被蛰了以后呢，就非常的刺痛、发热啊，有时候是痛不欲生啊，有这样的感觉。蝗虫本来没有这种能力，可是第五号从无底坑飞出来的蝗虫啊，撒旦却使他有蝎子的能力啊，能够咬伤人，能够伤害人啊。第四节我们先啊把它看完了，我们再来解释啊。第四节，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各样的青物，并一切的树木。蝗虫本来啊，最喜欢的就是草，就是青物，就是树木啊。所以在古代哈，农夫啊最怕蝗虫来，成群的蝗虫啊，几百万只、几千万只，从什么地方飞出来，那飞到我们的田间，一下子哈。一下子整个田里面的稻子啊都被吃光光啊，你种什么就吃什么。所以蝗虫啊本来伤害的就是草，就是青物，就是树木。可是现在这个声音吩咐蝗虫啊，不可伤害这些啊，这些青物啦、草啦、树木不要伤害。那么要伤害什么呢啊？第四节下半段我说，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第五号的蝗虫，它主要的要对付的就是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啊。所以到这个第五号，我们就知道第七章的盖印的工作是何等的重要。原来第七章盖印呢，就是到这个时候要躲避蝗虫的伤害，因为蝗虫单单指定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啊。所以为什么我们传道人长老知识常常讲到勉励大家要赶快求圣灵做印记啊，得到圣灵的保守，才能够躲避将来啊这个第五号蝗虫的伤害啊。好，第五节，第五节，但不允许蝗虫害死他们，只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这痛苦就像蝎子蜇人的痛苦一样。这个无底坑的蝗虫啊，这个蝗虫本来不蜇人的啊，没敢起啊，没敢嘟。但是呢啊，这个很特别，这个蝗虫却是专门来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而且呢不能害死他们，只叫他们痛苦五个月。所以很显然这个无底坑的蝗虫啊，是有一个指挥的人啊，专门在啊伤害那些额上没有印记，而且是五个月，就是有限的短期间啊，受这个无底坑的蝗虫的伤害啊。第六节，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绝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因为人受蝗虫的啊蜇人的痛苦啊，真的是痛不欲生，想死也死不了啊，因为死啊离开他们远远的，只要叫他们受痛苦 哦，所以这个第五号期间呢，这个蝗虫危害世人呢是很可怕的，因为在这一这个转淡的期间啊，这些没有神印记的人呢就受痛苦啊。第七节现在在描述这个无底根的蝗虫是怎么样的啊。第七节，蝗虫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好像马啊要出去打战，头上戴的好像金冠冕，这个蝗虫啊头还戴着金冠冕啊。蝗虫的脸面呢好像男人的脸面啊，详细的看啊好像一个男人的脸。第八节，头发有头发像女人的头发，就长头发。牙齿呢像狮子的牙齿，这个形状哦真的是很奇怪，蝗虫的形状哦又像马又像男人又像女人又像狮子啊。第九节，胸前有甲好像铁甲，他们翅膀的声音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他们一飞起来啊又好像车马奔腾啊。第十节，有尾巴像蝎子，本来蝗虫的尾巴是有长长的，可是它不蜇人，可是现在这个蝗虫呢像蝎子，尾巴上的毒钩能伤人五个月，就是这个有限定的短期间之内，这个蝗虫啊就像蝎子来蜇人啊，并且把毒打进去啊，让人家神经啊中毒，非常的痛苦，这样来折磨人，来折腾人五个月。十一节，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哦。原来呀，这个蝗虫能够蜇人，是无底坑的使者来做他们的王，就是无底坑的撒旦来领导他们，来发号施令，叫他们飞去哪里盯什么人啊，都是无底坑的使者在作怪啊。按希伯来话叫做亚巴顿，希利尼话叫亚波伦。我们知道亚巴顿的意思是沉沦丁沦的，希利尼的亚波伦呢是灭亡啊，一个是沉沦，一个是灭亡，所以不管是希伯来话希利尼话都是毁灭沉沦的意思啊，最后就是沉沦啊，大概是这样子。好，十二节，第一样灾祸过去了，还有两样灾祸要来。这个第一样灾祸就是第五号啊，刚刚我们讲的第五号就是第一样的灾祸，那下面还有两个灾祸要来。好，那我们现在啊先来解释，来想想啊，这个第五号第一个灾祸，这个蝗虫之灾到底是什么。圣经的含义啊有时候很深奥啊，真是不容易了解啊，那所以大家是要靠着神的灵来感动我们啊，来思考一下，因为这个是未到的事啊，但这么看见那是未到的事啊，所以我们解释啊也是做参考而已。因为我在神学院呢讲课哈，那有时候我跟神学生做一个讨论因为我们现在在讲解圣经呢，没有时间让大家讨论哈。如果开放给大家讨论呢，我看我们一次就一个项目就讨论不完了哈，所以大家就听我讲。那因为我们在神学院上课啊，人比较少啊，五六个人啊，就开放给大家讨论。那神学生啊，发挥他们的想象力讨论这个无底坑的蝗虫，他们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大概我先讲一讲哈，我们教会这个神学生哈，他们认为这个蝗虫是什么？ 第一个很多了哈他说将来呀、大概第五号的时候，大概基督快来前面一段小短时间，有一种新型的飞行武器发明了。这种新型的飞行武器呢，外面像蝗虫飞来之后呢，就投下化学武器，让人中毒死死不了，活活不成，很痛苦他是这样说。有一个，那有一个神学生，他说幽浮了，就是人家常常谈的幽浮或者是从外星来的外星人，就好像蝗虫一样，就飞过来来伤害地上的人，不过是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有神学生说好像机械人将在这个机械人不只是在地上走路，还会飞像蝗虫一样，那受撒旦的指使去到处去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有一个神学生说应该是一群鬼精灵吧出来来危害这些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就是那额上没有神印记包括没有信主的，包括已经信主没有圣灵的，这些都是他对付的对象。有些人说可能是一群恐怖分子，这个恐怖分子来去自如，来去就好像蝗虫一下子出现一下子又不见了，来到处危害人很多很多的说法，这是大家因为不知道这个蝗虫是什么，所以这样的说法。现在我们来看黄长老的说法这就是课本黄长老的说法。黄长老说这个无底坑来的蝗虫就是飞机你们看这个课本里面呢，他自头到最后都讲飞机。他说为什么是飞机呢有几个状况。因为飞机像蝗虫会飞，尤其以前的螺旋桨的飞机那个翅膀更像蝗虫他说是蝗虫。那么根据黄长老的解释他说将来飞机受到那个野心的政治家，受撒旦的驱使就带着一些神经武器化学武器投资在地上，来伤害那个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他为什么说是飞机呢？他有几个理由。第一个就是那个驾驶飞机的人像男人，头发又像女人以前的飞行员各位大概没有看过，我是经历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个时候的报纸电视那个飞行员飞行员驾驶都是男生女生很少。那以前的空军那个驾驶员都是留长头发，留长头发很时髦那钢盔戴下去还头发还跑出来所以以前的飞行员是很吃香的他打扮都是最时髦，因为他们这个工作是太重要了脸面像男人，但是头发像女人这个是圣经本身的解释。再来他说牙齿像狮子的牙齿，意思就是非常的凶猛 好，那我们知道野兽当中啊，百兽之王狮子，它咬伤人哈，是非常厉害，它是靠它的牙齿啊来咬断啊，咬死猎物啊来吃掉。啊，牙齿代表狮子的攻击的武器，也就是这个飞机呢，它有非常厉害的武器来伤害人，就像狮子一样。还有胸前有甲，像铁甲啊，以前的飞机啊，外面都是铁的嘛，哦，外面用一个钢铁去做的啊，所以好像穿的铁甲。翅膀的声音好像车马奔跑上阵啊，以前的那个飞机啊是螺旋桨的，那一飞起来啊，成群结队飞起来，嗡嗡嗡作响啊，就像真的许多车马奔腾啊。所以啊，黄长老解释这个翅膀啊，就是飞机的翅膀。尾巴像蝎子，可以伤人。那以前的飞机啊，投弹啊，武器都在从尾巴出来，不是从前面，从尾巴哈啊来投炸弹呢，就好像蝎子尾巴可以伤人啊。那我们知道这个蝎子哈是一种八个角的动物啊，有左右有三对角，最厉害的是前面两个角啊，像钳子哈啊，一共是八个角啊，把猎物夹住了，然后尾巴伸过来把它打个针哦，让它死掉，动弹不得，然后它慢慢的去折磨它，是这个是叫蝎子。那他说那个飞机哈，以前的飞机啊，大概炸弹都放在后面，所以要投弹都是从后面出来，从后面出来。当然现在有机关枪的扫射也是前面有，但是以前呢确实是从后面呢跑出来来伤害人啊。啊，这是黄长老对这个蝗虫的解释。他说将来耶稣基督在临之前，这个第五号一吹，有飞机受这个野心的这个政治家军事家的控制，他们就飞出来带着化学武器神清毒气去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啊。这是黄长老哈，从头到尾都解释为飞机啊，飞机啊。那我们看了也是很佩服啊，黄长老他发挥他的想象力哈，真的很好。那如果没有更好的解释啊，我们也只能够解释飞机了啊。将来啊，耶稣在临之前呢，就是有这么这种一种飞机啊出来来危害人啊，来伤害人。这是黄章的解释。好，那么现在啊，我也解释我的看法啊，给大家做参考。因为大家都猜嘛，这个是未来的事哈，大家都可以猜啊，也许你们也可以猜啊，因为到底这是什么灾难呢？不知道啊，为什么蝗虫这么厉害哈，这么厉害？好，我的看法哈，先看约珥书第一章哈，我讲我的看法哈，我说我的看法不是最正确，是我的看法哈。约珥书第一章第六节，用尼书第一章第六节，约珥书一章六节。我们知道约珥先知他的论点就是蝗虫啊，蝗虫第六节。他说有一对蝗虫又强盛又无数，侵犯我的地，他的牙齿像狮子的牙齿，大牙像母狮的大牙。约珥先知在预告有一种 牙蝗虫啊，强盛无数来侵犯我的地，我的地是以色列地。他们出现呢，就好像狮子一样啊、哦。哦，再看第二章二节，约珥书二章第二节。当蝗虫的那个日子啊，他说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铺满山林。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从来没有的，以后直到万代也必没有。第三节，他们前面如火，后面如火，未到以前地。好像伊甸园，过去以后啊，过去以后成了荒凉的旷野，没有一样能够躲避他们。好，我的看法哈、啊，是根据约珥书来的。约珥书啊，在预告有蝗虫要来，又大又强。现在哈、啊，你看这个第一章的第六节，那个蝗虫的下面原文啊。小小的原文做民啊，做民啊。那第二章的第二节有一对蝗虫，也是一样，原文做民。所以约珥先知啊，是透过人家了解的蝗虫来预告有一种民要出现，来伤害神的百姓。所以我个人的看法哈、啊，这个第九启示录第九章这个蝗虫啊，就是民，我个人看是民的、啊，但是这个民呢，不是良民，不是好民呢、啊，是恶民，是暴民，暴躁、暴烈、强暴的民呢、啊，暴民。我认为是民呐、啊，所以将来啊，这个第五号一吹，世界上到处都有暴民出现。这个暴民呢，就成群结队的到处抢劫、伤害啊、作恶，来扰乱社会的秩序，甚至于侵入人的房子里面。来加害人，甚至于强暴妇女、抢劫、夺取。这个暴民出现呢，就是这个蝗虫啊，我认为是暴民啊，因为我根据约珥书啊来看呢、啊、是暴民。那这个暴民呢，有四个特色啊。这是我的看法。我们知道哈、哦，那个启示录第四章出现四活物，大家还记得吗？启示录的第四章啊，但共轨啊，宝座前面有四活物，四活物啊就是。狮子、人，还有牛，还有鹰，啊，这是神的四活物，哦，得细经，啊，狮子、人、牛、鹰，啊，我们在第四章解释的时候，神的四活物就是信徒， 信徒像狮子这么勇敢有信心刚强，信徒像人像好人柔和谦卑诚实仁爱，是信徒像牛这么勤劳吃苦耐劳，是信徒像鹰这么高超属灵高超灵修啊，非常的完美哦，那是神的是活物。那这个撒旦哦，常常有心啊，用神那一套方法要去迷惑人。所以我认为到第五号的时候啊，撒旦也在学神，他也跑出是活物来了啊。所以刚刚我们从第九章一直念撒旦的是活物啊，第一个像马啊，那我们自己看就知道，还有像人。不过他这个人呢，像男像女，以及这个人哈，撒旦的戏，我们这个人又像男生又像女生，脸面像男，头发像女人，所以又像男又像女。我们可以倒过来讲，也可以说不男不女，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狮子啊，狮子本来就有两种解释，一个好的一个坏的啊。好的就是主耶稣，他是狮子，万王之王。坏的呢，魔鬼就是狮子，如同吼叫的狮子啊。第四个，他像蝎子，耶大啊。那这个撒旦的是活物啊，来跟神的是活物别别苗头啊。所以到第五号出吹了以后，全世界到处每个国家每个地区都有暴民出现的暴民啊。所以我刚刚说那个民呢，啊，我是解释为暴民呢，啊，暴民，因为啊，约珥书说蝗虫是民，蝗虫是民，那约珥书所讲的是军队，是军队哈，啊。那我说将来第五号一吹哈，啊，全世界各地啊都有暴民出现，这个暴民出现呢，啊，就用这四个方式。到各个阶层各个社会去危害人扰乱人破坏社会的秩序破坏国家的法律啊。那么这四种有什么特色呢？一个，第一个是马，马圣经的解释就是征战的武器啊，请看箴言二十一章啊，再来看箴言二十一章的三十一节，三十一章，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但得胜乃在耶和华。这里说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所以这个马的意思哈，就是打仗。那这个撒旦的是活物，这个蝗虫像马，蝗虫一吹出来，到处去打仗，就是扰乱人呢，啊，去攻击人，去破坏人，去惹是生非，这里打那里杀，打打杀杀。所以将来这个第五号吹出来之后啊，这个世界上啊，就是有成群结队的暴民出现，到处去抢劫。去打杀，让人呢，啊，烦不胜烦，痛不欲生，啊，这是第一个。第二，撒旦的是活物像人，可是他不是那个神的是活物那种好人哦， 他呢又像男又像女，所以这个第五号吹出来之后啊，全世界有许多的这种报名，这种报名呢有男有女，好像现在的 IS 伊斯兰国，那些凶杀的，那些恐怖攻击的恐怖分子啊，有男有女都有。那这些男女呢到世界上啊来危害人啊，我们也可以说不男不女啊，将来这种暴民出现呢、啊、真是不男不女啊，你看也逃摸等等等，那请查甫人其实一起查甫的，你说他是男的吗？哎，有时候又变成女的，不要说什么了，我们到泰国到印尼啊去剪头发哈、哦，去剪头毛了。我都第一遍去印尼20多年前，他们带我去剪头发。那个弟兄啊，出来说：“刚刚那个替你剪发的是男生还是女生？你知道吗？”我说：“是女生啊。”说：“不对，那是男生。”你搞公杂波呀？我边边看，讲话啦啊，头毛大嘛。清楚找我跟哪呢啊，恭喜找波哎。现在哦末世到了哈、哦、是找波是找不又别掉啊。那我第一次到伦敦去，在街上走，那伦敦的传道告诉我前面那两个是男的还是女的。我说真的真的没有把握哎，没有把握。又男又女也可以说不男不女。将来哈、哦，这个啊，撒旦的四火物出现了，到处都是这个不男不女的人，让你呀、啊、真的是伤透脑筋，杂居啊，杂乱，乱来。尤其同性恋哦，更是了。像这个同性恋呢，已经非常的严重了。我们台湾呢、啊，也在立法之中哦。啊，第三，狮子。这种暴民像狮子很凶啊，到处啊打打杀杀啊，恐吓，钱拿来5000万一根指头，你要大拇指还是要5000万给我？如果5000万不给，好，大拇指送来也可以啊，我乖乖的5000万就好，要不自己镜头给剁去啊，几亿拿起1亿来啊，不然放个眼睛也好，你若不爱一亿哈，目睭绝对好我。恐吓嘛，像狮子啊，很凶啊，牙齿咬人呐、啊。啊，颈椎那些有钱人呢、啊，真的很怕这种绑架、恐吓啦、啊，最怕。但是将来这个暴民出现呢、啊，他就是这样的、啊，到处去为非作歹，扰乱人心呢、啊。第四，他像蝎子。蝎子的特色就是毒嘛，毒。你看现在全世界，我们台湾的社会都是一样，到处都蝎子，到处都是毒啊，制毒、贩毒、吸毒，都是蝎子。是不是？咱现在还在社会啊，哦，咱真可怕呢，在教会也有啦。我们教会也有吸毒的啊，那社会上啊很多你不知道的，所以海关啊常常在抓，说这个卖毒贩毒走私，这么一大堆人在吸毒啊，所以国家也差不多是这样呢啊，这么还算是少数了，将来这个第五号一吹哈、哦，暴民出现了，这些暴民啊都是吸毒分子，都是蝎子，因为他是吸毒，所以他也用毒去喂你，让你啊也能受我的控制。哦，那就是蝎子嘛。那所以我在讲哈，第四章啊，是神的四活物，那是好的，我们大家都是四活物。可是末后撒旦也用四活物来跟神呢、啊、来互相别苗头，来引诱人。主要是来破坏人、危害人、伤害人、 扰乱人心，扰乱秩序，破坏法律，破坏规则，哦，这就是撒旦的四活物了。那这当然是我的看法，我外看我丢不丢，我满不在，哦，这是 我自己演。因为黄章道解释飞机了，这是很好，如果我们没有比这个更好的解释，我们就相信吧。将来 第五号一吹啊，这个飞机啊就飞出来到处去伤害人，但是指定没有神印记的人。那很多神学生都猜猜，我们也可以在心里猜。那我个人呢，是根据圣经呢，约珥书，我是想这个蝗虫啊，应该是末世的报名，在世界的各角落出现，来破坏社会的秩序，来破坏家庭的温暖。所以这种报名出现哦，到个人的家去对付你。所以那个时候活下来的人呢，真的是很伤脑筋，要活吗？这么痛苦，不活吗？要死吗？也死不了。这圣经说的，求死不得死，死远避他们啊！啊，这是报名啊！我刚说了，这是我的看法啊，也给大家做参考哈，啊。那我们研究圣经哈，啊，因为未来的事啊。确实有很多不是我们可以完全理解的，哦，我们只能够解释个做参考，哦。好，那请看第九章的十二节。第一样灾祸过去了，就是第五位天使啊，第五位天使吹号，还有两样灾祸要来。这个两样呢，一个是第六号，一个是第七号，那第六号就是第二祸嘛，哈，我们先读一下哈，这上章九章十三节，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的金坛这四角出来，十四节。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因为这个第七印的每一种号，哦，都是非常大的灾难。昨天我们讲一二三四号都是大灾难，每一样都是大灾难，从地上的、海中的、空中的，都是大灾难。好，那么第九章的这个三个祸哈更可怕。第五位这个灾祸就是蝗虫，刚刚我说了，假定将来这个第五号一吹，全世界的蝗虫都飞出来，这个坏人都出来，到处为非作歹来抢劫，来绑票来打杀啊。那你真的是活在恐怖之中，天天活在恐怖之中，什么时候坏人要进来不知道。但是可以保障的就是我们有神印记的人，神吩咐不可去伤害，有神印记的，神说不可以伤害哦，唯独伤害没有神印记，所以我们可以放心，在主里有平安，就是这样子。好，那么第六号就不同了，这也是一个大灾难。他说从神面前的视角出来，说把那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伯拉大河就是现在的幼发拉底河，这条河是中东最长的河，也是象征性的东西亚洲的分割线。这条伯拉大河从伊甸园就有了，这条伯拉大河它一直是人类历史的关键的一条河，特别是选民的历史 跟这个伯拉大河有密切的关系。那伯拉大河有四个使者被捆绑，这四个使者应该是恶的使者了，恶的书架被捆绑在伯拉大河。可是现在呢，时间到了，神就说把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因为这个四个使者被捆绑，所以伯拉大河还安静，没有事。一旦这个四个使者被释放了，伯拉大河就事情就来了，很多事就发生了。那我们知道伯拉大河一向是中东的命脉，中东最主要的一条河。过去我们几位长老像伊丽莎长老，像林务真长老，都很重视这个伯拉大河。他说将来的世界大战跟伯拉大河一定有关将来的世界大战跟伯拉大河有关，而伯拉大河又跟以阿战争有关，所以他们都断定将来的世界大战一定是以阿的问题，一定是这个幼发拉底河的问题。那幼发拉底河两岸的国家大部分是阿拉伯国家，也大部分是产油国家，那这些呢又是以色列的宿敌，所以呢伯拉大河绝对是将来世界大战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导因导火线的。那么本来是四个使者被捆绑在伯拉大河，就是不能动，不敢动也不能动，因为时间没有到，神没有释放。可是等到第六号一吹，这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了。释放了之后呢，就开始发挥他们的恩赐了发挥他们的能力。所以14节说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释放就是没有拘束了。现在中东为什么还暂时平静没有大事？因为四个使者被释放被捆绑。等到有一天这个捆绑释放，捆绑就是拘束没有了。所以现在很多中东的国家像以色列跟阿拉伯已经打了四次战争，那么近二三十年了没有打了，没有打不是不打，现在零零星星还是有，但是以阿战争经过四次，一次比一次都拉长，最后这一次还没有再发生。所以我从结论先讲，我认为这个第六号是空前的一次以阿战争我的结论是这样子，空前，是不是绝祸我不知道，但是一定是空前的。因为过去以阿战争已经发生四次了发生四次，那么这四次以阿战争都有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到现在最后一次是1973年嘛1973年十月战争，就是赎罪日之战。73年到现在将近已经40年了被告战30多年。为什么30多年以阿之间没有再战争也许各位会怀疑说怎么没有呢？不是常常在打仗吗？那是小规模好像加沙走廊了，黎巴嫩了或者是伊朗了，伊拉克现在的 IS 都以色列没有参加。我说的以阿战争的以色列一定要参加才算， 因为圣经的中心就是以色列，以色列没有参加的战争啊，只能说是中东的战争。我说的是以阿战争，以阿战争现在是四次，第五次什么时候要发生不知道。所以我认为啊，这个第九章的第六号应该是空前的以阿战争爆发了。那么爆发之后呢，它的内容啊就像第六号这个内容啊，因为这个还要讲很长啊，我们早上就讲到这里就好了啊，希望我们下午 再来继续啊。下午啊我们再继续第六号好了啊。我刚刚说我结论先讲，就是说这个第六号我看那个内容啊应该是空前的以阿战争，比前面四次啊一定是更壮烈更凄惨更惨烈这个我们下午再来。好了，我们上午就到这里了，来唱诗。